我非常谢谢主，刚刚借着 Miki 给我们的一个美好的见证，看到现在年轻的弟兄姐妹们，我心里面非常的高兴。二十几年前的时候，我也在布恩团契，我觉得我们现在布恩团契的弟兄姐妹胜过我们当年的。他们中间有许多非常爱主的弟兄姐妹，也看得出将来他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是会蒙神所重用的人。他们好好的信主，好好的灵修，然后把神的事情放在前面，将来神一定会看顾他们，带领他们。我也非常感谢主使用我们这个特别的教会，让我们这些年来前后三十几年了，总是有许多很单纯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他们就是把自己的心交给主。那我一直很盼望说，我们这个教会呢，虽然说我们因为这个地点的问题、场地的问题，好像说那个发展非常有限制，那其实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什么限制。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姐妹，特别是当他们年轻还在这里的时候，因为经过这个教会，有的甚至在那边信主，有的在这里面灵性得到复苏，那他们将来到各地去的时候，就是好好的侍奉主，在神的国度里面发生很大的功用。那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荣幸，我们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有福分参与这样的事工，所以非常的感谢主。那弟兄姐妹，今天是我们第48次看约翰福音，也是这一个系列的完结篇。我们所要看的这个题目是：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根据的经文就是刚刚读的那一段圣经，约翰福音第21章15到25节，也就是整本约翰福音结束的那一段。48次不算是一个短的一个系列，那感谢主，我们这差不多2年多一点的时间，根据约翰福音来看神的启示，也让人直接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神话语的好处。那感谢主的恩典，在这个过程当中保守教会，也祝福教会，让教会在品质跟人数方面有所增长。那我们今天特别感谢主，我们也求神继续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坚固教会，来赐福给听到的人。我们开始的时候一起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要特别的感谢你，感谢主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天父，我们这时候将自己摆在你的面前，求主借着约翰福音最后这一段记载来向我们说话。主，帮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我们看主耶稣怎么样来恢复彼得，挽回彼得。主啊，让我们也在你面前接受你的挽回，接受你的呼召，重新一次把我们自己献在主的面前。求主祝福凡是愿意敞开心门接受你话语的人。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约翰福音结束的这一段非常的感人，非常的温馨，也非常的有人情味。约翰福音结束的时候没有谈什么高谈大论，没有讲很多的神学的道理，但是他最后就是以一个个人的，耶稣就对彼得这个门徒来挽回他，来安慰他，来鼓励他，来重新恢复他，让他在神的国度里面重新有功用。那我们中间很多人其实也是像彼得一样，那彼得当初他是最爱主的一个，但是他跌倒了。在新约的人物里面，我觉得我最能够认同彼得。有时候看到保罗，觉得保罗好像是一个伟人，我非常非常的佩服保罗，但是觉得说他跟我有一段很长很远的距离，看到他的时候对他是无比的敬佩。我真想说见到保罗说，保罗我向你脱帽致敬。说看到一个人他的信心这么坚强，他百折不挠，为了主耶稣基督他受任何的苦他都不改变他的初衷，一直到死为止。说像这样的一个人，我对他非常非常的敬佩。看到约翰的时候，觉得说约翰这个人非常的和蔼，非常的慈祥，读约翰的书信的时候特别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就觉得说好像回到一个老人家的面前，然后老人家他是这么的爱我们， 好像把主的爱全部都流露出来，觉得很想亲近他，但是又觉得说他是一个属灵的长辈，说我永远好像达不到他那么美好的一个灵性。只有说看到彼得的时候，觉得说哎，彼得我就跟你一样，因为彼得他很爱主，但是他很冲动，他又常常软弱，常常跌倒，有时候突然蒙到主夸奖，他说啊，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说这句话不是人指示你的，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过了没有几秒钟，他又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耶稣就说撒旦推到我后面去吧，因为一直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我就觉得我好像跟彼得一样，一下子非常的体贴神，但一下子好像又脱离神的旨意。那在耶稣他被卖之前，受苦之前，就满心说主啊，我愿意跟你死，我跟你同死也是在所不辞。但是那个急难来临的时候，三次不认主，他软弱了，跌倒了。那在彼得的身上，我觉得非常的能跟他认同。那耶稣最后就是特别来挽回这一个门徒。上一次我们看到耶稣他显现在加利利的海边，他给门徒吃了早餐，吃完饭之后，耶稣特别的跟彼得在一起，跟他讲了一些话。那我这时候可以想到一个画面，就是耶稣跟彼得在那里走，他们大概是吃完了饭，就是绕着这个加利利的海边在那里走。怎么看呢？你看第二十节啊，请大家还是翻到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二十节。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彼得转过身来的时候，看到另外一个门徒跟在后面，所以你可以知道说，耶稣跟彼得他们好像在一边走路一边谈着，然后谈到一个程度，他突然发现后面有个门徒在那边跟着。你可以看到是耶稣跟彼得非常亲密的一段时间，他们两个人在加利利的海边吃完了饭，耶稣跟彼得就是他们两个人在那边一边走一面谈，谈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耶稣他问了彼得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是重复的问题。耶稣一开始的时候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耶稣又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但是第三次耶稣又问他同样的问题，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心中忧愁，他就回答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为什么耶稣重复问他三次同样的问题？有人说啊，这是因为彼得当初三次不认主，所以耶稣就故意在那边三次来问他。那耶稣故意问他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耶稣故意要在那边来提醒他说，你以前干过这种事情，来刺激他一下？那我想耶稣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主不是一个小心眼的人，说你过去三次不认我，我就要故意在那边来问你三次，让你心里难过一下。他不是这样子。那为什么耶稣这样子问他三次呢？如果有人问你三次同样的问题，你会怎么样？好比说现在有个人来问我说，你好吗？我说，我好啊，我最近蛮好的，你呢？然后那个人就继续在那边问我说，你好吗？我就有点不太肯定了，蛮好的，蛮好的。如果他再问一句说，你好吗？我可能就说，其实最近不太好，这身体有点不舒服，家里面有点事情，然后又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讲的会不一样了。所以如果同样一个问题，人家连问你三次的时候，你第一次可能就是说随口就回答一下，但是你说为什么他同样问题要问我三次？所以到了你第三次的时候，你会 search your heart， 你会从心里面开始怎么回答出你真正的情况，回答出来。那耶稣他就是问了彼得三次，说第一次他问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马上就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我们就问说，耶稣指的是什么？ 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那有很多的猜测，大致上是分为两种，说耶稣既然没有说这些是什么，第一个猜测说就你爱我比这些人更深嘛。第二个就说耶稣指的是东西，说你爱我比这些东西更深嘛。哪些人呢？我们上次看了有七个门徒在那里，这些都是彼得的什么同生共死的好弟兄，是他最亲爱的朋友。你爱我比这些人更深吗？有人说不是不是，耶稣不是讲的是人，耶稣讲的是东西。你爱我比这些东西更深吗？耶稣刚刚帮助他们打上了153条大鱼，对一个渔夫来说这是个了不得的收获，他们一个晚上没有打着，可能那时候就在那个加利利海边，那些刚刚捞上的鱼还在那里噼里啪啦在那边跳。彼得看到他所心爱的渔船，他的渔网，那些在活蹦乱跳的鱼，看到这个他所心爱的这加利利海，他一生在这里做渔夫，他闻到这个水面的味道，闻到这些鲜鱼的味道，也看着这个地区，他就是这边的人，这是他的家乡。耶稣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我想圣经故意没有说是人或东西，有他的道理。耶稣所指的就是这一切，也包括人在内，也包括外面的这些湖光山色活蹦乱跳的鱼，他的渔船，他的渔网，这一切耶稣可能就是周围这么看一眼，他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他就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接着耶稣照样问他同样的问题，你爱我吗？彼得还是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第三次又问他，他还是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有解经学家特别告诉我们说这是不同的问跟不同的答，因为我们所翻为爱这个字其实在原文是用的是两个字。耶稣每次问他的时候啊，前两次问他的时候是用这个 agapo， 这是个动词，就讲的是那种像神一样的爱，没有改变的爱。那当彼得回答的时候，他用这个 filio 这个字，讲的是说弟兄朋友之间那种最忠诚的爱。所以可以说耶稣问他说你爱我吗？但是彼得回答他的时候就说主啊，你知道我是你忠心的朋友。耶稣第二次问他说彼得你爱我吗？但是彼得又回答说主啊，我是你忠心的朋友。到了第三次的时候，耶稣用他的话来问他说彼得你是我忠心的朋友吗？彼得这时候忧愁了，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再解释了，他只能说主耶稣你是知道人的内心的，你知道说我是你忠心的朋友。这也表达说他对耶稣的爱是这样子的爱。那弟兄姐妹，这什么意思呢？耶稣在三次为彼得有他很重大的意思，因为每次耶稣问完之后都托付他一个工作，叫他来侍奉神。那耶稣在他侍奉之前就先问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怎么找人来做侍奉？有些人说啊，我去侍奉因为那个谁谁谁来找我，不好意思，看他的面子我去做这些事情。有些人说啊，因为我喜欢做这件事，因为这件事刚好对我的脾胃，我做的时候也觉得蛮舒服蛮快乐的，我就去做他这件事情。有人说啊，其实我是关心这些人，我去教主日学，我去看过儿童，我去做任何的事情，或者简单的我们做饭做菜，我说我是关心弟兄姐妹，要照顾他们的需要，所以我去做这些事情。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说啊，我因为看到他们需要，我们不好意思这个情面，我们就去做了，说我们的服事是因为这样子去服事的。但是主从来没有要我们根据这些原因去做服事。如果你的服事是这样子的话，那你要记得耶稣在你服事之前他三次要问你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服侍神的基础是基础于你对耶稣的爱。如果你心中是爱耶稣去做这些事情，你就做对了。如果说你心里面说并没有对耶稣有这样子的爱，你只是说因为人情难却，因为我喜欢做这件事情，因为刚好我的职业跟专长是这样子，我就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去做了，那么你的侍奉不能持久。你也许做了一年之后说啊，原来替别人服务是这么困难，就做不下去了。但是你如果是心里面是爱主的话，你可以持续的服侍下去，你可以做一辈子。但是你如果是因为人而去做的话，你可能只能做一年两年，你就灰心了，就失望了，就受打击了。那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现在很需要注重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大家就是为了人的缘故去做一些服事，可是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要回到他面前，在他面前能够三次回答一个问题，说你爱我吗？如果你心中爱主的话，你去服事他，你的服事在主面前蒙纪念。但如果缺少这一个的话，我们在主面前要更多的祷告，说主啊，以前我服事你的动机错了，我是因为看人的情面，或者因为自己喜欢做这件事情去做，我凭着自己的力量去做。那今天我要再一次来问主，说我是不是因为爱主的缘故去做这些事情。耶稣问完了彼得之后，继续告诉他一件事情。我们读一下圣经啊，第十八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耶稣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三次回答耶稣说，我爱你。虽然那个程度不一样，但是他对主的爱是真心的。而每次回答之后，耶稣就托付他一个责任。我们看耶稣他三次的托付其实不太一样。第一次耶稣告诉他说，你就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耶稣跟他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耶稣又告诉他说，你喂养我的羊。这三次讲的是不一样。喂养神的小羊是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个刚刚出生的羊，他们很容易吃东西，你只要带他们去有草的地方，那个小羊它就会吃。如果去牧养那个羊群的话就不太容易，因为牧养的时候你需要带领他们，还要保护他们。但是如果你要去喂养那个已经成年的羊的话，那通常是最困难的。因为成年的羊有他们自己的意思，他们要去自己去的地方，要走自己的路，你要带他们去到一个地方，然后要让他们把该吃的东西吃进去，那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耶稣他一层一层的加添他对彼得的托付，让他去来看管来喂养神的羊群。我们说这牧师做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说牧师做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主托付给牧师做的事情主要是有三样事情，一个是喂养他的羊，所以借着神的话语来喂养那些心灵饥渴的人；一个是引导，就是带领教会走一个合神心意的方向；那另外一个呢是关怀跟照顾，这是在三样事情。但是在三样当中最主要的那一样是喂养，就像耶稣现在交托彼得的这件事情，就喂养。那喂养的时候只能用神的话语来喂养，所以就喂养那些对神话语开放的人，他们愿意接受的话，那神的话语就喂养他们，让他们心灵里面得到帮助。这是耶稣对彼得的他的托付。而耶稣又对彼得告诉他说他将来的结局，因为彼得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好动的人， 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就是自己爱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也是说他你就自己束上自己的腰带，爱往哪里去就往哪里去。但是当你到了年老的时候，人家要把你绑住，你要伸出手来，人家把你绑住，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约翰加上一个注脚，他说耶稣这样子说是指彼得将来要怎样死来荣耀神而讲的。那彼得他是怎么死的呢？所有的教会传统都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就是当彼得他年老的时候，他在罗马那里传道，那个时候正是尼禄王当政的时候，迫害基督徒。那彼得他最后他是殉道而死。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老电影啊，一个很老的电影，那个中文翻译叫做《暴君焚城录》，我们中间那些年纪大的人可能看过。我小时候看过这个电影，它是1951年拍的，我还没出生它就已经拍出来了。那我小时候看过这个电影啊，它讲的是这个尼禄王逼迫基督徒的故事，但是它的那个电影的那个名字很奇怪，我以前看不懂这个名字，它叫做就 Corvidus。 Corvidus 是什么？它是一个拉丁文，它的意思就是说往哪里去。那它这个电影它其实讲的是教会的一个关于彼得的一个故事，一个传统。说当彼得他年老的时候，在罗马城快要殉道了，因为尼禄王在那里逼迫基督徒。可是到危难来临的时候，他心里面害怕了，他就走出了罗马城，逃出去，走到罗马外面那条大道，那个所谓那个最出名的那条那个 Ampingway 那个亚平大道上的时候，就迎面看来来了一个很熟悉的一个人影。他后来恍惚认出说这是主，所以他马上就问了一句话，因为主跟他对面走过来，他就问了这句话，这拉丁文写出来就 Corvidus， 就说主往何去，主啊你去哪里。然后耶稣回答说我去罗马再第二次受死。那彼得他听了这句话说他心里面有很大的感动，他泪流满面，所以他转过身来又回到罗马城去，接受神所给他安排的他的结局。然后我们教会里面知道说彼得他临死的时候，因为人家把他钉十字架，他给那些给他施行的人就说我不配跟我的主同样的死法，所以要求做了一个要求什么呢，倒钉十字架，所以把他头下脚上的这样子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是彼得他的结局，他怎么样为主殉道。那约翰他特别把这件事情给记载下来，说当耶稣告诉彼得说当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人家要绑住你的手把你带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那耶稣告约翰就说这是指的将来彼得要怎样死来荣耀神而说的。那弟兄姐妹稍微停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说为什么最后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记载呢？讲的是彼得一个荣耀的结局，圣经说这是一个荣耀的结局，因为他怎么样死来荣耀神。耶稣有12个门徒，除了卖主的那个犹大之外还有11个，这11个人当中只有约翰，老约翰他活到快100岁，他是寿终正寝，但即使他在年老的时候还是受到迫害，他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一个荒岛上去好几年，在那里写下了启示录，后来他在以弗所那里牧会，他是蛮大的年数，那个时候算是寿终正寝。但是其他的10个人怎么办？从彼得开始到多马，其他的10个人他们结局是什么？那我们知道说那10个人都是在不同的地方殉道而死，甚至有个传说说那个多马他走得最远，走到东方的印度，但是在印度殉道而死。那彼得我们都知道他是在罗马城，在这个尼禄王的时候是倒钉十字架而死，其他的8个人总共这10个门徒在不同的地方为主殉道而死。我说这太可怜了，说信耶稣 如果是这样子，他实在是太可怜了。到底我们信主有什么好处啊？弟兄姐妹，我这时候想跟大家谈一个问题，我们花几分钟来讲一个所谓的现在所流行的这个成功神学的这个问题。为什么我反对成功神学啊？因为这从来不是圣经的教导。成功神学告诉你说，你信主的之后呢，神要大大的祝福你，他要使你的事业发达，要使你的赚的钱多，然后使你的身体健康，神赐给你繁荣，给你健康，让你凡事兴盛。那这个神学的话，它完全是一个在物质上的，说神来祝福你，然后完全也是说以人为本位的，说就是你信神之后，神会就着你的需要来各方面来祝福你，丰丰富富的供应你。那这个想法非常非常的受人所欢迎。为什么受人欢迎呢？因为人本心就是自私的，说啊，神就是在今生今世在物质方面好好的来祝福我，所以大家一听到说如果神是这样的神，我要去信他。那这样的神的话，那跟求神拜佛有什么不一样？只不过你换了一个神，换了一个美国的神，西方人的神啊，来拜而已。那其实还是说以我为本位，就是神来迁就我，他在，而且今生今世的那时间限定在今生今世，然后东西多半是限制在物质方面，让我各方面得到神的祝福。那这个是所谓的成功神学，这是因为它是针对人的这个胃口而设计好的一种所谓的这种传福音的方法，让人听了之后就很高兴，就去信他。他的问题是说，他跟整个圣经的教导完全就是相反，就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教导过。如果我们把圣经里的几个人物稍微拿出来的话，就整个的把这种神学完全都从头到尾来彻底的推翻。你不要说耶稣的这十个门徒结果是怎么样，最爱主的人结果是怎么样，你看看旧约里面的这些大先知小先知，他们有哪一个是凡事兴旺发财的做官的？那些大先知小先知忠心的去传讲主的话，那他们结局是怎么样？大部分人讲的时候没有人要听。先知耶利米，哀哭的先知，他受尽了苦，最后国家灭亡了。但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说神所祝福的范围绝对不限制在物质方面，神所祝福的东西也不限制在你所想的这些东西，因为你所需要的东西不只是物质方面，你所要的东西主比你更知道，他祝福你的范围跟你想的不一样。你如果去好好的信主的话，你不需要担心你物质方面有所缺乏，但神会在其他的方面祝福你。你如果要的只是物质方面的，只是升官发财的话，你在别的方面会有缺乏，但是神会在其他的地方来祝福你。我们有更大的一层的需要，是我们灵命方面的需要。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我们跟人的关系、家庭里的关系各方面的话，我们都得到了神的祝福。那这是神要给我们的。然后我们中间有些人，神给他一个特别的道路，像当初殉道的这些人，因为在福音初传的时候，各方面都是荆棘，非常困难的时候，神给他们大有能力、大有胆量，为福音做了美好的见证，然后最后给他们一个在人看起来是非常可悲的结局，但是在神看来是一个荣耀神的一个结局。他们这样子死的时候，是荣耀了造他们的主、救他们的神。那他们的结局并不是只是在人的眼中看这么可怜，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他们有永生跟有世。当他们离开这世界去面对主的时候，满有荣耀、满有光彩，而且神给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这些人是存着信心走在一生的道路，存着信心去面对造他们的主。那福音书这样子记载，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你不跟从主就罢了，但是你如果要跟从主的话，你就必须要走他的道路。然后神对我们每个人大部分不是让我们走这条路，不是走这个殉道的道路，特别我们在北美生活的人各方面这么的丰盛，你大概在美国你很少听到有一个人因为信耶稣被人家杀死，被政府关起来，政府把你判了死刑的。那我们不像2000年前在那种环境之下，说为了一个信仰，为了跟随主要付出这么大的一个代价来，但是那个道理是相同的，所以说就说你信主的话，你要愿意跟随他，然后神给你的带领不一样，但是你不要先有一个设定，说 我信主的话就非要他在物质上祝福我，我信主的话就非要有这个成功，有这个兴旺。当你这样子想，就信主就是为了健康跟兴旺的时候，你就其实就你就先拒绝了，说我不愿意跟随主。那弟兄姐妹，约翰福音结尾的时候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回过头来重新挽回彼得，也是挽回我们这些人。如果你心里面已经冷淡了，或者说你愿意不再愿意跟随主，你愿意走的是自己的道路，这时候主再一次来挽回我们，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来说，愿意是跟随主。你跟随主，主知道你的需要，他晓得你家庭的需要、事业的需要、你身体上的需要，主会好好的来供应你。但是你必须要愿意有个顺服的心去跟随他。啊，当你去跟随主的时候，他的祝福是各方面的，是全面性的。那这是约翰福音在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要好好的去跟随主。可是彼得还有一个问题，他跟耶稣在那里湖边走得好好的时候，甚至当耶稣告诉他说老年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结局的时候，他还没有说什么话，只有当他一回头看到约翰，看到这主所爱的门徒的时候，他的问题就来了。那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这人将来如何？比较，主啊，那个人怎么样？本来他跟随主，好好好，主你怎么安排我怎么跟？一看到那个人，哎，他怎么样？我们不是很喜欢比较吗？那个弟兄，主啊，你要给他什么？那个姐妹，主啊，他将来会怎么样？那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你少管闲事。他将来如何关你何事？我要他等到我再来的时候关你何事，与你何关？你跟从我吧，管你自己的事，你少管别人。你不必去跟别人做比较，说哎，那个弟兄做基督徒怎么这边也兴旺，那边也好，或者是那个姐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耶稣说你自己跟从我就好，你不要管别人，你只管一件事情，你跟从不跟从。那神对每个人各有各的安排，各有各的带领。有些人今生今世多得一点，有些人今生今世少得一点，但是主是公平的，他有他的安排。那你不要去看别人，只要看自己，说我是不是愿意跟从主。所以耶稣就回答他说，你跟从我吧。那弟兄姐妹，这是约翰福音的结尾，他告诉我们每个人就专心专意的来跟从主。那弟兄姐妹，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再一次有个呼召。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那这也是主耶稣今天问我们大家的问题，说你爱我吗？那我们必须要在主的面前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说一下我心里的一些感受。就我来这间教会呢，到现在是5年半的时间。我是2001年7月1号来的，现在是2006年的12月，5年半的时间。对这间教会，我心中有特别特别大的负担，因为这是我自己的教会，我在这边信主，在这边遇到师母，在这边我们结婚，那这是我自己一个属灵的出生地哈，对这个地方我特别特别的心中有感动。所以对弟兄姐妹，对于你们，我心里面负担是特别大。那我很想做一个什么呢？popular 的牧师，让大家听得顺耳，让大家看得顺眼，让你们高兴。可是我没办法这样做。我奉献传道20年，那到现在没有改变初衷，就是 主所托付的就是牧养他的羊群嘛，那最后是向主交账，必须要照着主的心意来带领教会，要把主的道诚诚实实的呈现在你们的面前。但是老实说，这五年半的时间，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面临很大很大的困难，就是当呈现主的道的时候很困难，遇到非常非常大的阻力，因为他们发现这新来的牧师跟以前不一样了。我讲圣经，我也就是照着圣经上讲，大家不是很习惯说只听圣经，只看圣经。但我想一方面是说一个习惯的问题，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我们个人的问题。那个传道的人怎么传是一回事，我们个人怎么听也是一回事。我想就像刚刚 Miki 他实在是做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见证啊，他们那边的弟兄姐妹呢，最近常常有灵修，他说他现在如果他一天不读圣经的话，就觉得好像缺少什么。如果你亲近主，你有灵修，你每天有读圣经，那么你听到的那个耳朵就不一样了，因为你听到的那个心也不一样了。但是如果说你一年下来你也没有读什么圣经，你也没有这个读经的这个习惯，当人家跟你讲圣经的时候，你是怎么听也听不进去。但是说你来到教会礼拜天的时候，你听圣经你怎么听都听不进去，那你来教会做什么？如果要听别的东西的话，到别的场合去讲世界上的东西比牧师讲的更好听。但你来教会的话，你就是要听神的道，可是你心中缺少那个对神的道的那种亲近感的时候，当人家跟你讲神的道，传道人叫传道的时候，你心里面就困难。那感谢主的是说，这一段时间来我们教会的那个情况有了很大的转变，我可以说到了今年的时候已经跟以前变得很不一样。当我们教会在推动做灵修的时候，我们推动灵修真的是千辛万苦，不是跟大家说啊，你们回家读经就算了，我们发行一些手册，灌一些 CD， 让大家说鼓励大家从小组从个人这样子来做起。那结果就是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养成了一个灵修的习惯，那神不但是祝福他，也改变他整个的生活跟生命，对于我们这个教会呢，那气氛也开始改变了。所以感谢主，我们现在跟以前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这也是我们教会存在的一个目的。那我们讲的时候讲神的话语马丁路德在500年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哪里有神的话语哪里就有信心，哪里有信心哪里就有教会，是有什么事情。就哪里有神的话语哪里就有信心，哪里有信心哪里就有教会。教会里面是从神的话语开始，然后人对神的话语有信心，就产生了教会。那我们教会里面感谢主，我们有很多愿意来亲近神，来读圣经，来听神话语的弟兄姐妹，所以感谢主在我们教会里面做了一个改变的工作。那我们这48次我们看完了约翰福音，那希望神的话语所记的那个启示的真理呢，在弟兄姐妹心里面做工，我们可以储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当中。那愿神借着他的话语来继续的来祝福你们。那也希望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养成读圣经的习惯，那你听到的时候会有困难。我希望明年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有个读圣经的习惯，你读圣经神会借着他话语来帮助你，来祝福你。那有人就讲了一个现象，就说我们这些教会啊，特别是我们自称为福音派的教会啊，你知道什么是福音派的教会？注意，传福音的教会 ，evangelicals， 传福音的教会。那我们这些福音派的教会，应该最喜欢做什么？最喜欢传福音，对不对？我为什么叫传福音呢？福音派嘛， 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最喜欢传福音？然后统计了一下，这个福音派的这个教会里面，真正说啊很积极的传福音的，大概不到十分之一。那有人说，那我们不喜欢传福音，但是我们很喜欢读圣经。说福音派的教会里面的人最注重的就是圣经。那我们全教会里面哈，一般的这些教会里面，你真的把圣经从头到尾看完一遍的有多少？所以有没有一半？没有一半，有没有三分之一？没有三分之一，有没有四分之一？说啊，原来福音派的人里面也不是很喜欢读圣经。那如果他不喜欢读圣经，说哦，我们福音派的人最喜欢听道，我们就自己不读的话，但喜欢听人家讲啊。礼拜天听牧师讲道，如果有特别的讲员啊，退休会啊聚会也来听道。但是听道的时候，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听道。但是如果说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听到，也不是每个人喜欢看圣经，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传福音，那我们这些教会福音派的人最喜欢做什么？我们最喜欢神的祝福，我们喜欢来这边看到弟兄姐妹，我们喜欢有这个 social 方面的教会方面这个 社交方面的功能，说跟弟兄姐妹聚在一起，大家谈一谈生活上的事情，然后我们喜欢在一起的时候有些祷告，求神来祝福，那这是现在教会的情况。可是我们刚刚看到圣经的时候，说最后主对彼得的一个呼召，说来跟从我。说弟兄姐妹，我们今年过完了，希望我们开始就对神有一个跟从的心。希望明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也认真的传福音啊，我们也读圣经，然后我们也来跟随主。那主会，当你去跟从他的时候，主会看顾你的生活，也会来祝福你。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丰丰富富的供应给我们，我们感谢我们的天父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感谢主耶稣爱我们每个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也感谢主呼召我们，我们中间许多人跟从了主。主啊，凡是你的羊，凡是听你声音的，凡是跟从你的，我们求主你丰丰富富的赏赐他，把你自己彰显给他。主你也爱他，让他跟从主的时候心中得到力量，得到帮助。我们也求主你发出声音来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心里面欢喜快乐的来跟从主。主，我们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你所爱的，因为你的爱才把我们召聚在这个地方。愿主今天对我们心中来说话，再一次来呼召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